相当理性。我发现今天他里面四首诗歌也是很有系统的。
我不知道这个诗歌是谁选的啊？好，一首诗歌就提醒了我们呢，在一起一同来赞美敬拜主。第二首诗歌，你赐福如同春雨。第三首，你是这样一位的神。第四个啦，然后我来敬拜你。那我不知道第二首诗歌所唱的，你的恩典如春雨。什么叫春雨？考考你们了，唱了这么多了，唱得很好，什么叫春雨啊？
及时雨
不够以色列他们鱼不多的，两季的鱼，一个是春雨，一个是秋雨。春雨是四月份的，是什么？经过了冬天了，地都结冰了，不能耕种了。就到春天来到的时候呢，农民先把地抱松了，所以我们中国的牛了来拉了啊，犁了，把泥土翻过来了。犹太人大多是用马，不是用牛的啊，所以大家要知道呢，主要是生在马槽上。因为什么？他们普通用马的，中国人是用牛的了。那地图包松了之后呢，他把那个翻出来的地弄碎了，把种子种下去，到这个时候下一层的春雨。春雨什么？种子种下去了之后呢，有春雨下来了，地里的水分就多了，所以这样种的种子呢就会发芽，会长大。春雨过了之后呢，三个月四个月没有没雨了，但是种下去种子啦，因着春雨的关系了，泥土会把水分保留的。所以神创造宇宙万物是非常的奇妙。泥土啦，不光是有养料，泥土还有把下的雨啦保留在那个泥土的里面了，沙地就不行了。沙地雨降下去了，水就流走了，泥土能够把水保留的。保留什么？为着这个的植物三个月不下雨了还有水分的供给，这是植物了慢慢的长大了，开花了，开始结果了。结果是能结果，果子不够丰富不够大。秋天了又下一阵雨，秋雨是什么？就结的果子肥大。所以春雨啦，是叫生的这种的种子能够成长。秋雨啦，那是结的果子能够肥大。弟兄姊妹，圣经读了，你要知道它为什么的。所以我要盼望弟兄姊妹要注意，要去读圣经里头以色列的历史和它地理上的背景，跟中国人不一样的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不要因着我们中国人，也不要因着我们在美国的光景了来了解圣经了。啊，你雅各里头啊，南风啊可以吹起啊，北方啊你可以兴起了，就要也可以吹来了，叫园中的果子啊更加发出香味的啦。所以我们的中国大陆呢，北风好冷，南风很暖和。我们在台湾更是这样了，哎呀，南风一吹来了好舒服了。你要知道以色列的南风是什么？沙漠的风。南风一吹了，树啊都枯干了，不是我们的，不是像你们的美国的南风好温暖的啦，乃是当初以色列百姓啊，有北风是寒冷的啦，南风啊比寒冷还要厉害，把树木都会吹干掉的啦。但是雅各什么呢？北风可以兴起，南风可以吹来了，你许多的环境者的遭遇的艰难困苦了，可以来，这又叫我们更加的成长。那这是啊，圣经里头的地理啦，和我们中国人的地理啦，和美国地理是不一样的啦。所以你重要了解了什么叫春雨，什么是秋雨。我再问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有几个人呢？你们都已经做事了，几个人到欧洲去旅游？有啦，有好多人还欧洲还没去啊，这么老实的，你刚刚来了两年三年不啊，做事做了几年没个去旅游了吗？ 那你们有几个人欧洲去旅游了？我也问你们去以色列没有？我爱去，你们先去旅游不到以色列的，先到欧洲去了，难得了，都是经济好一点嘛，去旅游了，先到以色列。再到欧洲，这个叫爱主嘛。所以我呢，我们呢啊，乃是去过以色列两次，头一次参加美国人的团体了去的啦，那么有40个人，只有我们两个是中国人。第二次我自己的教会呢组织了一个旅游团呢到以色列去了，那第二次去了比头一次好得多了。头一次我们参加一个美国旅游团的导游了，是个亚拉伯的一个牧师，他的英文也不好，我的英文也不好，听他不懂的吧。第二次我们去了，知道了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的希伯来神学院里读书的，现在已经毕业了，张世贤，请他做旅游了。以色列旅游啊，要政府考试的，考试结果给你执照了，考试没有结果不给你执照了，所以他是很懂的了。所以他做旅游了，带我们呢、啊，叫我们了解了好多的事情。这是我们呢、啊、去旅游的时候啦，对着圣经呢才会明白一点啦。我提前要跟你们讲啦，我明天呢会可能来得及跟讲到第四节啦。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很懂啦，去过以色列才知道。所以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啊，坐游览车嘛，从北方站过来嘛，过来的时候啦，看看山的话才差不多的嘛，我就眼睛昏昏迷想睡觉了。车子停下来了，下来干嘛？下来干嘛？那个不过是山地嘛。哦，这是伯利恒城外大卫牧养的。哦哟，一睁眼睛就大了嘛，是大卫牧养的嘛。那你看见什么？有一个的草坪了，斜坡的啦，不太大。所以他说，你看呐、啊，大卫牧养的时候，也那个大卫的那个住的伯利恒呐、啊，他们大多是牧养的啦。说家家就牧羊掉了，就有几百只羊啊，带到草地上吃饭，一下就吃完了吗？一吃完就没有草了吗？明天再带来就没有草了吗？所以牧人怎么样，一定要带他到一个更大的平原。更大的平原呢、啊，要经过一个山谷，两面的山很高了，黑黑阴阴啊，叫做死荫的幽谷。死荫幽谷的里面呢，有好多的石头，有好多坑坑嘛，所以羊不敢走过去。还两边石头还有野兽啦，吃了会咬的啦，羊不肯过去啦。那么牧人怎么办？赶也不走了嘛。牧人一个办法，抱一只小羊，背着就过去了。小羊一过去，母羊就跟去了，母羊一个比别的羊就过去了。但是会掉到坑坑吗？一掉下去了，你的杖把我拉上来。你知道一杖把弯过来的吗？弯过怎么用啊？羊掉下去把它拉上来的嘛。那么杖还有个用处啦，杖的用处是什么呢？野兽来了，牧人把杖来打野兽的啦。那么杆是什么？长长条子，那是羊不肯走了，用杆子来个赶住它了。所以他说，用你的杖你的杆安慰我了，不是你的杖来赶啊，我们不走的，你杖来赶啊，我们走的啦。要说会掉下坑里头去，由你的杆子了，把我们的拉上来的嘛。说你的杖、你的杆都安慰我，还有他道理的。老是圣经都会背了，不知道背的什么意思。说这样的话嘛，你羊呢到了另外一个平原了，非常大了。那个平原呢，你几千只羊都吃不完的了，羊在那个好好的吃了。所以诗篇呢都有地理上面背景的了。那么我昨天跟你们讲了，草纸白底彩云间呐、啊，我早就欢喜读的了。一直等到我到四川去看我的弟弟，我弟弟是成都啦科技大学的工学院长，以后成了四川联合大学的副校长了。那我去看他了，然后呢，他陪着我走10个小时到了重庆，已经到晚上了。重庆呢，然后开船呢，经过长江的三峡。到整个山下的时候，我在这一个旁边一个人呢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位先生啊，这位先生，你看见吗？山上有个什么东西，一个房子，是吧？”啊，我说有啊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啊，白底，他就念给我听了，草纸白底彩云间，我说彩云，这才知道叫彩云嘛，我这都不了解嘛，是我对着躺 礼拜的事了。那一天呢、啊，在差不多长三小时，才是清楚领会了礼拜的事是什么的意思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理智的明白一件事，经历过的体会是另外的，体会就会深刻了。那么唐诗是这样啦、啊，圣经里头的大卫的诗篇呢、啊，也是圣灵带领我们一些经历了，我们才会体会得到的啦。所以这一些的圣经需要体会的，连我们唱的诗歌要体会的，你唱来唱唱到后了，你还不懂唱的是什么了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需要属灵上的要好好的遵循的啊。那我也知道，今天有几位昨天没有来呀，我今天早晨才来啦，我对着你们感觉非常的可惜。你要知道啊，有这一座的夏令会冬令馆，最高兴是你的孩子。你家中嘛只有一个两个嘛，孩子好孤单嘛。一来到聚会之后，有好多小朋友在一起啊，他们很高兴的啦。你们呐、啊，如果有孩子一个两个，好好教育，好好长大了，书读得好，不会做人。我们有十个孩子了，长大了会做人的，为什么呢？十个兄弟姐妹个性都不一样了，这种个性怎么对待他，那个个性怎么对待他。我们孩子只要长大了，一到了社会中间了，在事情做事了，看那个同事个性不同吗？对待的方法不同的了。你们只有一个两个啊，孩子不懂得不同个性怎么相处的了。那么这个啊，要劝你们也没有用了，但是要参加了有这种夏令会冬令会了，小朋友在一起了，不知不觉说成功了，他懂得跟不同个性怎么相处的。五岁六岁不懂的，你们这里也已经十几岁了，他慢慢就懂了。所以你会看见吗？五岁六岁的人玩在一起的，都是玩在一起的。你会看见十几岁的人啊，不是玩就玩在一起的，有的人跟那个人玩，有的人跟那个人玩，他的已经会选择了吗？这是栽培孩子。让儿子女儿这么容易的，给他面包吃完就长大了，给他书就好，读了好就好了，书都读得好了，做人不知道做法了。那么你们呢、啊？只有一个两个啦，家中不能够训练，来到这种退休会了、啊，对你孩子做人方面自自然然会训练的，所以你们切切不能放弃的。并且不光是为了孩子啦，为你自己的话呢，也总是啊有一些属灵上事啦，能够更深刻的领会。那这是我题外的。好，现在言归正传，加了诗篇二十三篇了。那么昨天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第二十三篇的第一节，它是头上一句话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什么叫必不致缺乏？我一生的需要都看。一生需要都从他那里来的了。所以我会发现你们刚刚唱的第三首了，这位君王有大门啊，能够创造宇宙万物，又有温柔啊慈爱的心来对待我们的，你们唱得很好了。那我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大多已经结婚了，没结婚找对象的很麻烦。女孩子啊，你能干，有很多男孩子追你了，你要选的，你要选男孩子什么？在外头像狮子，回家像绵羊，没有的嘛。你个男孩子啊，像狮子啊，在现在像狮子了，怕死啊。你个孩子男孩子啊，绵羊了，在外头像绵羊了，工作没有保证的，所以你要盼望找个男孩子，外头像狮子，回家像绵羊，哪里有这个男孩子嘛？所以你们是不是女孩子了？你们一直结婚没有选择吗？没有结婚只有选择的吗？你们总要选择一个孩人啊，那在外头像狮子，回家像绵羊啊，没有这样种人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在外头像狮子，创造宇宙万物，回家像绵羊，慈爱温柔来对待我们的。所以我也劝你们结过婚的丈夫了啊，你本来个性强的，回家像绵羊。我也劝了你们个性柔软的人呢、啊，你活在外头想狮子，因为什么呢？主耶稣就是这样，神就是这样，一面创造宇宙万物，不也？一面有慈爱慈悲啦，能够顾到人的软弱，世界人很难的。做大事业的人呢、啊，不会慈悲的， 慈悲的人做不了大事业的，我们的神一定是做大事，因为有慈悲温柔的。做大事之事情呢，不听你的软弱的讲话了，啰嗦是理也不理你了。但是一个有温柔的人呢，会听你那些软弱的人呢。那软弱的人在我们这里什么啊？乃是因为自己软弱过的。我们结婚60多年了，我有一件事情呢，非常对不起我的太太，她常常牙疼。我说牙疼什么？又好又叫的，我从来没有牙疼过，都是什么叫牙疼啊？哦，我牙齿疼啦、啊！哎呀，真是，哎，牙疼有什么好又喊一句话呢？我不会同情，为什么？我没有牙疼过，所以我在台湾呢、啊，有牙牙科医学院读书的人啊，我说你知道吗？你医学院毕业了，做医生了，有人有蛀牙去蛀的时候啊。知道你去赚人的里头多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知道。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我的牙齿很好，没有蛀的。毕业之前教授一定每一个学生抓来把它蛀一次，赚过一次了，叫你知道做医生的时候去赚个病人什么样的感觉。那这是牙科的好的医院的医学院的训练医生的了，不光只能赚牙齿了，他懂得赚的时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。我的牙齿从来没有蛀过，所以我牙疼就不懂得了，那真是没有办法了。感谢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软弱过的，没有一个基督徒你说你信主2年3年没有软弱了。哦，感谢赞美主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刚2年3年，你过几年会软弱的了。为什么神叫你软弱了？软弱有的人软弱3个月，有的人软弱3年了才挽回。为什么叫我们软弱呢？就你软弱软弱挽回过来了，你看见软弱的人呢，你很有慈悲怜悯心来挽回他。你没有软弱的人呢，看见有一个人不聚会怎么搞的？你信主这么两个礼拜不来聚会了，你用高势的姿态呢来去教导人呢，来不责备人家了。你一责备啊，人家更不来的了。你自己软弱过说，哎呀，某某弟兄啊，你2个月不来了，哎，我当初也有半年不来哟，我也有软弱过的啦。感谢赞美主啦，我真是不爱主啦。但是以后呢，放纵了自己心做着做了，而遇到了更大的苦了，神把我挽回过来了。你这样的人呢，能够挽回软弱的人，说神总救我们了，会有一些的软弱啦，就会体谅到啦，一个啦。你知道同情这个字，英文有两个，一个 sympathy， 一个 empathy。sympathy 呢，看见人家不好来同情他。empathy 是什么 ？empathy 我也软弱过了，我来同情了，我里头体会到了你的软弱的感觉。sympathy 呢，不一定我软弱过啊，我做的很好啦，不会来怪你了，同情了，内心没有感觉的。empathy 的话，内心有感觉了，因为我自己软弱过了，过了半年被人挽回过来了嘛，到来去帮助了，就是 empathy， 不叫 sympathy。所以圣经的里面呢，希伯来书的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大家记得吗？就是 empathy。所以这就圣经说了，他为他的神成为人的时候呢，其实与我们被造的人呢一样经过了试探，一样遭遇到人的攻击，他遭遇魔鬼的攻击了，好叫他了看见人的软弱中间能够信谁，凡事都能够连续人的做大祭司的。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在希伯来在诗篇第23篇呢，头上一节的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负我一切的责任。什么一切责任？我所有一辈子在地上活着的都替我解决，就叫头一句话。所以你要看见你们学文学的头上一句话是包含了整体的，是包含的一直到死，包含到一直到第6节的，能进到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的。说这一个呢，6节圣经里头不同的遭遇了，耶和华都负我的责任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以后6个阶段里头了，神都会来带领我了。然后第2节开始仔细的讲了， 那仔细讲是什么？我这里跟着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所以我在昨天已经讲过了，躺卧不是休息，躺卧乃是草羊在草上的躺下来的，把它以往吃的草呢倒嚼了，反住倒嚼了，那倒嚼吃过了之后呢，这羊的胃是很特别的，吃进的草啦不是完全消化的啊，它会在吐出来了，倒嚼过了之后呢再吃进去了才能够好好的消化。为什么？因为羊要吃草吗？草不多吗？它不能够仔细的倒嚼吗？仔细倒嚼的话呢，草都被人吃光了吗？就那快快的吃，快快的吃了还没有消化的，躺下来啦已经吃饱了，然后把已经吃的草呢反刍过来了来倒嚼啊。所以圣经呢都是啊都是社会中间的神所创造一个奇妙的事情啊。所以今天你们啊高级科技的脱离自然了，所以都不大懂得了是动植物的故事啊。所以你必须要研究了神的创造万物是非常的奇妙的。那这个倒嚼就躺卧在青草地上什么把已经吃的草呢反刍过来了，乃是圣经说了把耶和华的话反复思想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我不知道你做基督徒读不读圣经，你原谅我讲，其实非常可惜，在北美许多知识分子啊，圣经不太读的，新约还读，旧约呢顶多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到出埃及十九章呢讲到十条诫命还读了，十九章讲过了讲女力典章没有意思都不懂了就不读了，后来醒过来两个月不读了，创世纪读是开始，所以创世纪读过了好多遍了，出埃及二十章以后都不读的嘛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了啊。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呢，年长人带领我们呢，一天呢一张新约，三张旧约，读不懂你读下去，总是有一个的印象，不一定马上就明白了，不可能明白了。所以带领我们怎么说呢？他说你要有一天感冒了，哎呀我要买感冒药，在哪里呀、啊、哎，以前走路了走过一个马路，那个地方有一家药店，什么药店呢、啊、以前没有去过，但你有印象了，等你感冒的时候就知道到哪里去找，哦药店在哪里嘛，是吧？所以说身边先有个印象，不一定完全明白了，当你需要的时候就能够找得到了嘛。所以圣经呢旧约和新约呢能够读得懂是很好啦，读不懂了就读过去了，有个印象在里面了，等到你以后需要的时候呢，你总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圣经的了。那么现在的话很可惜了，我也愿意告诉你们，1947尼特森先生因为日本投降了，从重庆到了上海，我们上海教会聚会的人到了1200，也得有60位大学生，很爱主的了。所以尼特森呢，专门对我们60个大学生啊来谈话，他给问题，你们读圣经10遍以上就举手，我们全部举手，十遍以上。我现在美国了，3遍以上没几个人了呀，好多人做童工了。还没有读过3遍，怎么做童工呢？3遍都没有读过的了。所以我呢不是来骄傲，我呢是做见证的，我圣经起码读过200遍，23篇呢、啊、都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，才会做梦讲梦话都不会错的嘛。这样读圣经啊，才能够把神的话呢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你们读经是读了不丰富嘛，自己的几句话啦。那么这个啦我多讲啦，在解放前中国的大陆，许多的牧师讲到不超过新约，旧约不讲的，因为新约还没讲明白嘛，又怎么不读的嘛。有的传道人呢一生专传道讲的圣经只有福音书，罗马书不讲了。那么等到以后啦啊，基督中国基督徒好啦，读圣经啦。那读圣经的话，也不过读新约，很少读旧约，弟兄们更少 的圣经能够好好领受了生命的粮食，就要离里头灵里头的宝座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，这也不是我爱主了，年长带领了，读圣经一共有几个不同的种类，有一个种类乃是当作粮食的，有一个的种类啦，乃是当作了解一种教训的啦。所以我会在这个讲义中间呢，已经会给你们提起来了。那个第二节的话是享受两点，头一点呢青草地，第二个是安静的水边呐、啊，那他躺是我躺在青草地上，青草地上是在很安歇里啊，领受丰富粮食的供应了、啊。那粮食供应的话呢，乃是来到脚了，所领受这一个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今天要花一个功夫呢，告诉你们了，圣经怎么读法？圣经怎么读法？你要真知道圣经读法，要知道神赐圣经给我们什么用意，所以你要根据圣经来讲的，圣经自己讲啊，不要说这个名家讲啊，那个解经家讲啦、啊，圣经怎么讲的？按照我来读圣经，找圣经找出来，神把圣经赐给我们有三个不同的用意，不同的，一种当作粮食。一种当着粮食什么呢？最好的了，耶利米书第十五章了，我们一同读好吧。耶和华万军是神啊，我得这种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成为你脚下的人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叫人活作，一同来，叫人活作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灵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是两处嘛，还有好多处了。圣经神给我们要当作粮食，粮食这样叫你吃饱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我愿意跟你们讲到两个比喻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年纪大了，又有糖尿病了，饭吃的不多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两碗稀饭一个馒头。哦、如果有一天馒头没有吃了，只吃稀饭了，到十一点一想起啊，早上没有吃馒头，是不是没有力气了？那、啊、我问你呢，农民啊，早上吃什么？不像你们吃个冬呢，哎呦，早上都不吃的吗？因为你们不用体力吗？农民不吃稀饭的，是吃干饭的，不吃干饭一天怎么在农田里做事呢？这个吃饭呢是给你力量的嘛。说农民花力气多吗？早晨吃饭只是干饭的啦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那个饭是什么？就你积蓄不断有能力，你活是活的，没有粮食了，能力就没有了，是吧？所以我自己呢，在年轻的时候呢，一定是两碗稀饭一个馒头，才一天呢、啊、才有力量的啦。那这是头一件的事。第二件事呢，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教会年长带我们的，早晨一定有灵修，灵修了起码半个小时，在半个小时灵修的里面呢，乃至开头有二十分钟了，不要读经，不要祷告，最坏的灵修啊是带来祷告的啦，祈求了，祈求到了以后二十分钟啊，亲近神啊，圣灵有感动的啦。有的时候感动了，发现我最近啊有一些事了，不听神的话，好感动了，想神认罪。有的时候感动了，哎呀，发现了，像我同学好多都没有信主了，我都信主了，都是神的怜悯了，我感谢赞美主了。有的时候感受了，我这两天的时候呢，有一些生活上表现蛮爱主的了，啊，感谢赞美主了，都是神扶持我了，我来感谢和赞美。对吧？那么再有一个啦，如果灵修的时间多一点的话呢，就会发现了，来到神面前安静的，像个宇宙的万物，是创造了万物，就太阳、月亮啊、星球的运转的，这春夏秋冬了，不同的季节啦，在这个地球上了， 才叫我们呢一个人的生活才能够很好的丰盛了、啊、很好能的、啊、到这个时候来敬拜作为主了，是不是大能的、啊、这样的话呢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里头感动了不同的感觉来敬拜的，然后读一章的圣经，一章圣经啊读两遍，说圣经啊大概10分钟，一遍不要读十分钟嘛，3分钟就读完了嘛。那怎么读法？读读读有感动了就来祷告，祷告过了之后啦，然后啦，然后再来读，还有感觉没有祷告了再来祷告，这祷告过了我要再来读，没有的话就往下读了。一章圣经如果30节有4处5处有感动很好了，其他都是20几节都没有感动的啊，那这个有感动了来祷告就是笑话。那我们笑话呀，这这一种的读经的读法啦，我欢喜用陶渊明先生所讲的，读书不求甚解，就感动就好了。这个感动了之后呢，就来有感觉就来祷告了嘛，这样过了。那么这样好了，早晨中有10分钟了，留下5分钟了，才为着自己灵命祷告。留下5分钟了，才为着我所挂心的人还没有得救祷告的，一共呢大概半个小时。所以我在交大读书工作这么忙了，我们在交大4年读书了，除非你有空的时间呢，有10分钟以上的，或者10分钟以下聊天就算了，10分钟以上的一定读书的，哪里有空了聊聊天的啦？但是我每一天早晨呢，半个小时成功的。不减少的，所以这样的光景呢，我一直维持了下来的啦。我以后发现呢，我这个人很怪。我跟你们讲啦，你们懂有本领的人啊，先生女孩，再生男孩。我们先生男孩3个男孩，皮得了要命了嘛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孩子好皮啦。但我全世界做传道在台中啦，我们只有2个房间。一个是卧房，一个是客房，饭厅了，就2个房间了。我办公就在我房间里，卧房里面了，放写字台就办公了嘛。我孩子在房间吵嘛，不要吵嘛，爸爸在办公嘛，不吵了。刚刚吵过了，又吵了。哎呀，不要吵嘛，我爸爸在办公嘛，啊，过5分钟又吵了，后我就烦死了，我很稀奇，有的吵一吵好烦呐、啊。有一吵了蛮可爱的，为什么？是我成根好不好？成根好，吵的话很可爱；成根不好，一吵就烦了。哎呀，不是孩子总是吵的吗？但是做父亲的感受不一样的，有的就很可爱的，好烦了，是什么？这就找的成根，是什么？我灵性上吃饱了，孩子再吵我不烦的。我早晨不吃饱了，一吵就烦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的。你有没有早晨成功了？哎，失业，你看你孩子吵烦不烦？你烦了，是你的错，因为你没有成功嘛。这是什么？这叫粮食，对不对啊？是粮食了，怎么叫粮食呢？你才能够真正做个基督徒的样子呢，承受得了环境中呢，那这是一种的读圣经的方法。那这个读圣经的话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耶利米书的15章呢。耶和华万救之神啊，你把你我把你的话语当作15次，这种15次的话呢，不是了解，不是明白，吃到了饱足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昨天就跟你们讲的啊，神的恩典非常的齐备。2000年前为我们定十字架，成功2方面。定死就我们罪得的赦免，复活就我们重生，然后呢他就把圣灵住着拆借了住在我们的里面呢，我呢那这明晚上会讲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。再一个是什么呢？神赐给我们一本圣经，是吧？这是基督徒的神给我们好处了。圣经做什么？头一个功用呢，当作粮食的。你一个人呢信主了，你不吃粮食，你信主很喜乐了，维持不了3个月，因为就不喜乐了，因为就不爱主了。怎么能够爱主啊？积蓄吃粮食的人会积蓄的爱主，积蓄活在神的面前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也了解， 北美许多基督徒啦，不能够那样的积蓄刚强啊。而且我自己了解的北美华人基督徒中间呢，100个人有服侍的，大概是有30个。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，你们看看哈，你们教会正式有服侍已经超过30位，能够超过30位就很好了。哦，有30位就很好了，超过30位更多了，大多是做做礼拜的啊，所以做做礼拜的还怪教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。所以基督徒有两种，一种是 consuming Christian 消耗的啦，一种是 contributing 基督徒了，有贡献的，有贡献，不过只有30%。70%都是来怪的，这个也不好，那个也不好，是 consume 消耗的吧？为什么缘故？为什么消耗？没有好好领受生命的粮食。为什么他做做礼拜，这里也不好，那里也不好的？所以按照我的经验呢，在美国跑了好多教会了，神很公平，一定安排有2-3个人不做事就会批评的。我相信你们教会一定也有的，我谁我也不晓得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啊，这种呢真是讨厌的，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的。所以我刚刚开头做传道的时候，碰见这样的人，真是麻烦死了。我做工已经不够有本领了，果效不大了，跟他一批评的话，豆腐像是随着水冲走了。我怎么做啊？求你觉得感动他不要来了，我来了就麻烦了。结果他还来了。我不跟他讲话了，他祷告中间常被人骂我的了。哎呦，这样的真是没有办法哈。所以我年轻做传道了，我要对付这些人，怎么对付吧？有办法，怎么办？找一个圣官，请他做什么主席？那教会主席不能做吗？哦，分区姊妹会的主席，小团体吧？哦，分区弟兄会的主席了，总封了官了，那他就不大会批评了。第二个。讲台上称赞他，哎呦，这个弟兄真好哦！信主的时候好爱主了，他以后就都不会批评了。这叫手段，我也不能用的。我都懂得手段的，我也不是没有脑子的人啊，所以只好忍受了。那我也发现，在美国了，每一个教会中间，神都安排2-3个考验你们。神啊，为什么安排？叫你们爱主能经过考验了、啊，继续爱主不爱主。人不会变的，这神是给你们祝福的哈，叫你们爱主人呢、啊，因着人的批评呢，反而更加的爱主了。那这是神呢，有非常苦心的，为着有心的人爱主了，就安排了这几个批评的人在你们教会中间了。但你能不能他批评还能够刚强，也都有个关键，你有没有每天吃生命的粮食？你没有吃每天生命的粮食。经不住的了，你要刚强，你要知道不对，你要抗拒。我告诉你，顶多3个月，抗拒不了的了，你也软弱下来了。所以我在弟兄姊妹的，不要要求教会中间没有这些 consuming Christian， 都有的。但是 consuming Christian 这样的关键，你反而能够刚强呢？关键是什么？关键不是你的字。关键是你要的是神的话，当做食物资料。所以我呢，很诚恳地劝你们，你做基督徒，不要减少每一天呢有半个小时。所有公司里面，不管家中事情，不都好好的亲近主啊？那你们做妈妈的人很难，早上起来很忙，自己也忙。还要照顾孩子，是啊。那么我劝你们啊，做父母有孩子的嘛，早半个钟头起来，孩子还没有起来嘛，你才能够安静嘛。保持像安静就没有办法安静嘛，你还要照顾孩子嘛。这个半个小时啦，起来的时候啦，是什么？大家一同好好的灵修亲近主了。半个钟头过了，孩子也醒了，就要照顾孩子嘛。孩子照顾了，你匆匆忙去上班了嘛，哪能够安静的嘛？哪里有这个啊？等到你下午下了班了，能够有空了，再有一段时间呢，另一种的读圣经的读法。所以灵修的时候读圣经这样的啦。那我在北美的时候呢，过一段时间，我的劝的方法不多了，要改变了。 我早晨呢，我以前呢，我们年轻的上海是守成根，现在发现了，我的美国联盟知识分子早晨脑子最糊涂。哎呀，晚上睡还没有睡够啦，第二天要去上班了嘛，连吃早饭时间都没有的啦，还要守成根啦，所以我态度改了，守夜根。什么守夜根了？孩子都睡着了啊，到晚上十二点了，脑子很清醒了。哎呦，早上脑子很糊涂了，晚上得清醒，守夜根嘛，甚至也就是守成根的嘛，还守夜根的嘛，是吧？我称夜根为患。讲言睁开，我要思想你的话语，对吧？诗篇的话嘛，是守夜更啦。那么你们呢、啊？像你们啊，是知识分子了，工作又多，有了孩子了，早晨没有办法了，但你总晚上守夜更啦。那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呢，有没有姊妹们不做事的？你们中间有没有？有哦。哎呦，你不做你的老公很好了，不让你去做事的、哦、老公赚的钱来供给家里头，对吧？但是我也发现了好多地方，特别是加州啊，夫妇两个都做事的，待遇很高。我就问他们了，你丈夫待遇很高为什么做事？他在那个地方，我为什么做事？毛给你好高，要住的房子考究的吗？考究的房子地区好的吗？地区好的话 mortgage 就高了， property tax 就高了。他说我赚的钱了，关键会付 mortgage 和付 tax 了，我的丈夫赚的钱零家的生活就够了。那是什么呢？这是整个一个趋势。像你们呢，最近几年呢，这也差一点了，前几年这也好的时候了，你要找高位的了，高的有位置找好了之后了，乃是你一定买房子高级的地区，房子贵 property tax 也贵嘛，所以非要两个人做事不可了。所以你们中间呢，有姊妹们啊，丈夫做事你不做事了，哎呦，你的老公这么好的哦，那不，所以你们的话呢，等到孩子上学了可以守成根的，对不对？孩子丈夫要上班了吗？孩子上学了吗？早晨九点半了吗？空下来了吗？空下时间呢，好好的亲近主的。好，所以我在台湾的牧会的时候呢，乃是一个的做法，劝他们啊，不做事的姊妹，等丈夫上班了，孩子上学了，到这个时候呢，来好好来读圣经，来祷告。我劝弟兄们怎么样？我劝弟兄们呢，你们去上班之前到教会来，不要在家，家中孩子了，吵了闹了，还有管事啊，在那个时候让太太去管了。你到教会上20分钟半个小时一同的读经祷告，那这样的话读经祷告过了再去上班了，从时间挤出来的。所以你们说了我没有时间读经祷告了，我很同情，太忙的事情了吗？但我也不佩服，许多时候我也没有时间走进祷告。我说你们姊妹有梳头啊，一梳就20分钟，梳了你梳，梳了也是有时间的，那是梳梳也差不多了嘛，多梳20分钟也差不多，你花的时间来读圣经嘛，为什么老是梳头梳这样子呢？是我也了解你们的生活了，我也知道你们生活光景了，许多我也不佩服的，梳头会梳半个钟头的，读圣经5分钟没有的，这个是完全是一种借口，对不对？哈哈，你要知道啊，你请我讲到我会骂人的、哦、我骂你们的话不是随便骂的啦，我知道你们的生活是如此的，所以请弟兄姊妹这个要知道的，你每一天必须要有一段时间，晨更也好，晚更也好，早上10点也好，或者什么时间也好啦，把所有世界上事的教会事都摆一边了，来亲近神的，读书不求甚解，到了有感动了，到了粮食吃了，这头一种享受。但是要享受，你要知道还有第二种。哥林多后提摩太后书3章，圣经都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神把圣经赐给我们第二个用意。用意什么？与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学义，不是胜利的粮食，是教导，是教训，就我们才知道 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怎样的生活，才知道我在家中夫妇应该怎么生活，才知道我在公司房里头应该什么样的态度，才知道我有儿女了之后呢，应该儿女怎么的教导。这是圣经的神给我们的第二个的用意。所以这个用意呢，我们来读的时候呢，它的功用是个，这个叫教训，正面的教导。正面的教导呢，我们在了解了我们的神是如何的一位神。那我再跟你们讲到我个人的感受。我是浙江定海人，生在上海的，2岁到定海去了，一直14岁了，日本人占领我们定海了，我们全家为着我的缘故逃难到上海去了，所以我2岁到14岁了，我在定海。你们如果地理没有忘记，中国佛教四大圣地，东部的圣地是普陀，对吧？就我们定海县的。所以我们定海城里的佛教非常的普遍啊，普遍的时候呢，你在定海了，现在是定海解放过了，改的好多了。从前呢，马路上走路，我保证你不过10分钟就有个庙，就我家的后门那个巷子过去有个庙。庙是什么呢？我们也不去的，在听着打锣打鼓的庙里头做戏了。啊，我们去看戏了啊！那个时候没有电影院嘛，没什么，是庙里头做戏，我去看的啊，免费的。所以我孩子的时候啊，在家中只要听见庙里头打锣打鼓了，已经做戏了，那我们就过去了。在过去看戏的时候啊，一到门口了，关门的时候，呜，两个眼睛凸出来，吓死了。门一进去啊，四大金刚了，哎呦，吓死了！我们不看的了，看见都吓死了嘛。进低了头进去就放看戏嘛，戏看完了就低了头就出来就回家了嘛。我的印象，神是怎么样凶的，是像四大金刚一样了，好，泥肉黄怎么一个手都拿一个布子，一个手几个鞭，你杀王记下来，你犯罪记下来，到你死的时候跟你算账，像18层地狱还像14层地狱。是我的印象，神是这么一个神，我们有神的观念。这神是怎么一个神？神就这样，我们在佛教中庙中看着这个神的样子啊，到以后发现错了。神是不是严厉？严厉，严到什么地步？所有的人有一天呢，神就要审判，严厉的，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不要追讨他的罪的，神不会放松的，神实在是严厉的，但神这个的审判。直到世界末了再审判的。今天呢，神是像慈爱的啦，他还是公义的，有罪的一定要审判，那人受审判就永远灭亡了。所以他才叫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了，承担我们罪恶的刑罚，受审判了。所以神对我们罪恶的审判归在他儿子身上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这就我们的相信他呢，我们罪已值得赦免了。神有两面，一面叫公义，一个叫慈爱，两面了，两个是冲突了，在时间上有分别了。今天是慈爱，也不是不公义了，而公义的审判是归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了。所以到了末世的时候了，白色大宝座了，把所有地上人要这样来审判了。审判是什么？审判不是说你犯罪不犯罪，都犯罪的。审判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？你耶稣做救主了，他免去审判了，因为你的惩罚已经归给耶稣基督身上了。这神那是两面的啦，一面是严厉的，一面是慈爱的啦。所以你看，在佛教的里头，主动神是严厉的，用这个严厉的呢，要把你下18层地狱的下你的啦，就你不敢犯错的，有用吗？没有用的，犯错照样犯嘛。所以这个基督教的思想呢，神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的，哪一个人不犯呢？都会犯的啦。但怎么办？神是公义，一定要刑罚，而这个刑罚是归到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。 说为什么主耶稣钉十字架受了这么多的苦啊，十字架这种刑罚呢，是人类历史以来最厉害的刑罚。这人呢、啊、都残忍的，刑罚人都残忍的。中国人呢、啊、最残酷的刑罚是什么？是吗？无产分子为什么残酷？五匹马，一个拉着头，一个拉着两个手，一个这有两个脚，一个命令五匹马在五个方向走，半个人呼呼啦呼，肌肉在跳的，这是最残的。我告诉你，无产分子里头还有个残忍的，就你父亲我就跪在旁边，就你太太孩子跪在旁边，所以这个受刑的人啊快要死了，他看见爸爸妈哭，看见太太哭，他孩子哭，内心的熬炼啊比自己身体被离开还要苦了。那这是主耶稣定时的时候，门徒们很笨，所以我发现主耶稣，我如果是主耶稣门徒，主耶稣定时绝对不让玛利亚给过过他身上，他叫玛利亚来看这个主耶稣定时，很难过吗？看起他的母亲了，你也知道啊，主耶稣是长子，对母亲呢、啊，有做长子啊，都是有对父母一个养育的一定的责任感的啦。看着他病死了，母亲的下面了，就主耶稣难过了。所以主耶稣这十字架七句话吗？里头一个话啦，就对着约翰说，对母亲说：“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”对约翰说：“儿子，看见母亲了。”约翰就醒悟过来，把他妈妈的要接走，这么笨的。主耶稣不讲的话，不大接走了哈。说我如果在当初的主耶稣门徒，绝对不让玛利亚把哥哥他山上去嘛。这是什么？内心中间的熬炼。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，说这些呢，主耶稣都为我们承担了，好像我们的罪已得着赦免了。而我主耶稣承担的错误呢，许多的时候呢，人都没有想到了，连门徒没有想到。人类啦，要死了，母亲的痛苦了，这个叫死的人啊，内心的难过了，连门徒都没有想到了，就是十字架上呢，都把它显明的出来了。那这是主义是什么呢？又是创造宇宙万物，又承受了人类啦这么多的苦了，从哪里来的？圣经中来的，是不像我当初年轻啦，在定海啦。佛教的家庭啊，因为神就是这样像四大金刚一样的瞪着眼睛看的啦，泥黄菩萨啦，就是记在你了，写的是有什么犯的错了，以后判决你上下十八层地狱，下十四层地狱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又是公义的，又是慈爱的，对吧？公义和慈爱冲突吗？而两方面呢、啊，都集中在主耶稣，怎么知道呢？根据圣经才知道的。所以圣经是什么呢？是叫做教训，正面的教导我们呢、啊，应该当是如何的。那么今天早晨呢、啊，有位弟兄问我啦，啊，一个人啊信主了之后呢、啊，不受洗会不会灵魂得救？我告诉你，不受洗灵魂也得救。我说最恰当的比喻，一个事实，主耶稣定死了，有个讲到悔改呢。主啊，你得过奖励的时候啊，求你纪念我。就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今天同我在楼院里的。主耶稣没有说你下来，我跟你受洗，然后在楼院，是吧？还没有受洗了，他已经成了主是主了嘛。主啊，你得过奖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纪念我了。就是今天呢、啊，你已经在楼院了，还没有受洗。所以受洗不关于灵魂的得救，灵魂的就是在于你信不信主。那受洗是做什么？不是一个表号，许多人受洗是个表号啦，其实不是一个表号。为什么不是一个表号？我不了解。我就对那个的弟兄说了，我传道人啊历时一年了，在我传道的经验的里头，好多人有相当多人信了主不受洗的，也有更多的人信了主受洗的。但你过了五年之后去看，信主之后不受洗的跌倒一大批，一半以上；信主受了洗的人跌倒了不到十分之一。是受洗不受洗呢？ 受不洗了就你不容易跌倒啊，不受洗了很容易跌倒，灵魂得救了还是很跌倒了。就什么叫受洗？受洗了，我说不要找你的想法，找圣经啦。受洗的罗马书第六章第八章讲，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，也是归入基督。归入啊，这个句话就中国人啊，女孩子结果迂归的归。所以我说你不受洗是什么呢？像年轻人啊，彼此相爱了，不结婚的同居。受洗什么？结了婚了，结了婚的法律上了，成正正是夫妻了。所以现在年轻人，我何必要结婚嘛？我们两个相爱就好，那就同居了嘛。那美国政府已经改了，啊，美国政府又改什么呢？你一个人啊离婚了，从前结过婚的人呢、啊、财产一半，现在只有同居了财产一半。所以美国法律都迁就社会的改变嘛。许多人说我何必要结了婚嘛？我同居就可以了、啊。所以美国从前呢、啊、同居的人离婚了、啊、那个。对方呢没有一半的财产的，其实每个都改了，是从前不是的啦。所以结婚是法律上承认你们是夫妻了，是吧？我们信主的受洗乃是归给基督的，我们不受洗了等于跟基督啊连爱同居，我们受了洗了乃是归给基督的，正式结婚了，成个哈。为什么受洗归了他的死，是我这个人和基督一同死了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影响什么？不是灵魂得救不得救，而是我在世界上活着了，有没有脱离掉世界的习惯、世界的风俗、世界的思想了？我只是照着神的心意而活着。这哥罗西书里头说了，他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。所以你会发现吗？当你信主了之后呢，你好好的爱主了，连你的兄弟姐妹都会奇怪你变了，你变了。那我自己有很深刻的印象啊，我1948大学毕业，我就离开他上海到台湾去了。到1979了，我到上海去了。看见我的爸爸妈妈了，看见我的兄弟们很高兴很喜乐。到我79年五月去，因为我妹妹写信说爸爸肺有个影子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那个时候看病了就开后门的，我的妹妹开不了后门吗？是我这样赶去了吗？我终找到了一个的医生啊，然后给去检查了才知道啊他是肺癌。医生告诉我啦，你爸爸肺癌不能开刀，我右边了三个肺叶是中叶和下叶的当中，要开刀两个叶都拿掉，爸爸已经79岁了，你不能开刀了。所以医生告诉我说，你爸爸顶多6个月寿命，很难过了。所以我打掉到纽约，我7个兄弟姐妹，一个姐姐在纽约，我本来在台湾嘛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到美国来了，5个在国内的嘛，我姐姐电话就困了。爸爸只有6个月的寿命了，我跟姐姐不要哭了。我说我也不能在上海住了太久了，我也回美国了。过了几个月跟你一同回去吧。所以我第二次这样回去的了。啊，所以我这79年回了2次了。我头一次回去了，5月回去的。啊，有基督徒来看我了。只过了3个礼拜，我的妹妹告诉我了，我下面一个大的妹妹，大哥，你这个人怎么好？你从美国回来，看见我们兄弟姐妹了，好高兴啊！基督都来了，好高兴。你高兴脸上的样子都不一样，我都没有发现，跟基督都谈话了，脸上的样子都不一样的啦，我都没有发现嘛。这什么？主拯救我脱离黑暗权势，把我迁到爱子的国里。我们是另外一个国，我们另外一帮人，所以都是中国人吗？这信主和不信主生命不同的啦，是我跟基督徒谈话啦、啊、也笑，跟我亲的兄弟姐妹也笑，这笑的样子都不一样的，我还不知道啦。什么？神已经把我从黑暗中牵过来，当一个家了，当到爱子。什么时候办的？受洗办的。是受洗啊，影响到我们的灵界的生活就不同的啦。那么弟兄们，这是什么？这叫做教训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跟那个弟兄跟他讲啊，你有任何问题了，不要说你想，就去看圣经怎么讲，根据圣经了，圣经才是权威的啦。第二个说呢是读者，因为你错了，常常推着你所想的是错了，他来读者啦，然后读者你错了，指正你错了，第三步说使人归正，不是骂你错就算了，告诉你错误中怎么改变。这么转换过来了，又转换过来了，再是正面一个什么的发展，是教导人学艺，是吧？所以保罗这么说，四个作用，是吧？一个教训，正面的教导；一个读者，指正你的错误；第三个呢，使人归正啊，从错误中的转变啊；第四个呢，教导人学艺，正面的好好学习。这什么？这是圣经啊！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圣经啊，必须要有系统性的，要非常仔细的读了，才知道了你呀，在走基督徒了，应该如何的做法了。我保证你一件事，你们到美国来了，到美国文化是三个因素，一个自然科学发展了，经济上的发展了，所以生活的标准很高。你到世界各地去了，我当初呢30多年前到法国了，戴高乐的飞机场了，非常的时髦，哎呦，我真发展了。他们带着我呢，从戴高乐的飞机场呢，到巴黎的郊区的那个神学院去了，房子破破烂烂的了。到神学院过了，回到巴黎了，住在一个地方，住在一个法国人家里头，发现了没有洗澡间的，法国人没有洗澡间的。连凡尔山宫啊，你去参观吗？没有洗澡间的，德国人不洗，法国人不洗澡了。说为什么？法国人香水这么贵呢？我不洗澡的嘛。哎呀，我到英国去了，哎呦，大英帝国了，只有客厅有暖气的，卧房都没有暖气了。我们美国地下室都有暖气，哎呦，我们中国的美国生活程度这么的高了。那我是个生活在美国一个特点，生活程度高啦。但是我们这一帮中国人来了，为什么？民主的政治。为什么民主政治呢？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，对吧？总有机会，你将来没有钱，你肯读书，一定给你有机会读书。所以我在美国才知道了，你书读得好了，考了大学了，学校跟你谈话，你家中父母多少薪水，你家中有几个兄弟姐妹啊？像我们孩子的美国人完全靠着奖学金和助学金的了，奖学金考的功课好，助学金呢功课不一定好了，政府给你安排的了，你真是不够了还可以贷款。美国的读书人你要知道，贷款贷利息很低嘛，反正你继续读书的话 undergrad 就毕业了，他我也不要还的，等到 master degree 还叫 PhD 也不要还的，等 PhD 完了做事了，过了9个月再还的，头上9个月你还要买汽车吗？还要买东西吗？都不要还的吗？你这个低利息为什么不借呢？笨死了，你还不借的啊？这是什么民主了，帮助你了。我们的中国大陆当初我读大学了，家中没有钱呢，书读再好都没有办法的了。美国呢，家中没有钱呢，还是可以的。第二个啦，你只要有技术了，美国总是给你有机会在工作上发展的。没用着你黄种人呢，就歧视你了，这就是民主啦。那么台湾也民主了，台湾民主最明显的现象是什么？立法院打架。美国也民主嘛，立法院共和党民主党嘛也吵架嘛，民主党啊和共和党呢动口不动手的。台湾每个立法院动手的嘛，全都来打的啦。什么分别？美国的文化，它第三个因素，基督教的信仰。所以我相信了，你们应该到华盛顿去过。你不光看了华盛顿纪念塔，不光看了林肯纪念馆，你一定去看杰弗森的纪念馆。你想这个房子一半这么大，好高了。杰弗森的像了，石头下的20层高了，一个圆的那个杰弗森纪念馆，墙上有多好多的画了，这些画就是他一定的美国宪法的主要的画。 那你知道了，当初革命呢，政治和军事主要就瓦辛顿，宪法是艾德蒙和杰弗森，艾德蒙第二任的总统，杰弗森第三任的总统，主要是杰弗森来拟定了当初宪法。宪法拟定的时候呢，到现在200多年了，美国不改变根据宪法，不是单单根据的，乃是乔治·华盛顿啊来革命的事情了，宪法是维持下来的，是我也不忍心跟你们讲的。毛泽东老爹呢写个条子给华国锋，一般事我放心。华国锋讲，蒋经说他也下到两句话了，若有事问蒋经，你总不急的。毛泽东革命非常成功了，没有宪法，没有宪法，所以一般事我就放心了。而这个这句话的还是漏了下头两句话了，若有事问蒋经嘛。所以你看中国政府乱到不好，那现在中国政府了，宪法好好引起来的。美国当时一开始杰弗森啊乃是拟定了宪法了，这个宪法维持到今天了，是什么？他说宪法的神经的根据。所以美国的文化三个因素，最根基是基督教信仰，影响了美国的宪法的民主。有了民主啦，有聪明有才干的都到北美来了，对不对？ 你们这一批也来了嘛，你们来是卡他民主的油，但是你们不接受啊基督教信仰了，你做事没有问题了，你赚钱没有问题，你儿女养不好了。因为你什么呢？你不注重美国的文化，有三个重点，最重要的是基督教信仰。那这是也是我对着一些呢美国读书的知识分子跟他们讲，你如何适应北美的文化？你的 PhD 拿到了，哦，钱赚很多，不一定是适应的。你如果不接受基督教信仰了，你简直没有办法适应美国的生活了。因为美国文化三个重点，那弟兄姊妹。这些事情是什么呢？这些是教导，对吧？你圣经要了解吗？是根据圣经来的大的影响呢，它不仅是互相处了，大的影响呢，影响到美国是怎么生活的。这个什么呢？圣经第二个的作用，好吗？所以说圣经啊，没这么简单了，你们我们阿们他们这么简单的，圣经许多的真理在里面啊，并且有一件事啊。如果养育儿女，美国社会变了，为什么？100多年前一个教育学家呢，你的儿女都有天分，不要压制他，只在于启发，不要压制，绝对不可以讲孩子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了，让他自由的发展。你多压制他了，他的才干不能够发展起来的。就是美国近100年呢，整个美国的教育的方针呢，到了什么时候改变的？乃是越寒战的时候。你们到美国来，是最近如果5年10年，就去看《Time》杂志有一个的画报，说到了美国这100年里面啊一些重要事情发生的照片。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？有看的，你拿着 PhD 要看这个东西啊。里头有一些照片， Kent 大学是个学生被打死的，就是美国了非常大的一件事了，是吧？那寒战不是个战争，寒战那个尤其伯克利图书馆火烧，放火烧掉了。所以那一个时候呢，美国才发现了那个教育的方针不对了，还是应该还是要管教的，圣经还是要管教的啦。所以美国了有100多年了，违背圣经不管教了，有问题发生的啦。所以已经了自由派了，已经转变到保守派，在美国主流社会的里面了。现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呢，有自由派的，有保守派的啦，保守派越过越多了。有一个的现象，美国混杂的。你看夏天女孩子穿的裙子短的好短的，有的还长的，短的是什么？自由派的，长的是什么？保守派的，已经变了。 从前都是十年前都是短的啦，现在有好多人穿长的啦，保守派的，美国社会已经回头过来了，到当初基督教的信仰了。所以你我要了解的话，要了解了，要我们要了解了，今天你们在美国生活怎么能够适合到了圣经所讲的那一些的标准。这圣经什么是教导我们的了？那么弟兄姊妹呢，这一个圣经如何管教儿女，要教导的，要管教的啦。美国社会到现在还不接受的，所以我劝你们在北从中国大陆来的孩子不听话要打，一定要打的，要管教的嘛，啊，不光是要管打了，如果妈妈又怀孕了，没有生之前把头一个了，找机会错了把他打一顿，打的了。你不打他了，生了第二个了吗？父亲母亲照顾第二个了吗？就错了他了吗？所以他头的上都是你弟弟妹妹坏，你生出来了，爸妈不爱我了。所以你们有没有遇见他？如果你有第二个孩子生了，或者还小孩子在房间哇哭了什么？哥哥姐姐扭他，都是你生出来害我的啦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生出子第二个生子前，你没有把他打过。哎，你也找到有真正有事情了，不好而打他了，知道爸爸打我，因为我错，不是因为弟弟妹妹生出来。你没有打过了，你是以弟弟妹生出来了，你再管教他了，他就觉得弟弟妹妹害他。你说孩子心理教导没这么简单的啦，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在美国啦，你要打的啦。但是美国的社会很难，一上学六岁不能打了，一打了孩子告诉老师，老师告诉警察，把你孩子就带走了，说趁着六岁之前了要打他，这不能可是打的啦，要有理由打的了嘛。当然打不是发气生气打他了，打是教导他，错误上改正他了。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美国生活了，看见美国的社会已经有一些法令离开圣经了，但是离开圣经是离开圣经了，没有那么彻底的，还要找圣经的光景来教导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讲这个是什么，两千年的圣经，两千年社会改变，生活改变了，但是教导孩子的原则，圣经是最正确的，最准确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啊，教到我们了之后，在地上如何生活，这第二个。第三个啊，我简单跟你讲就可以了。什么？为了基督做见证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了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”什么叫以为？没有的。为什么？圣经没有永生的啦。那圣经做什么？为我做见证的，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永生，永生怎么得到？读圣经没有永生的，是这个主耶稣那里有永生的啊。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到主耶稣那里来？圣经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，不是这是永生的。是最明显的例子，我在台湾呢，在中国人当中呢，一个哲学思想的胡适子，胡适子到最后死的时候也不信主耶稣的，他最主要研究佛教的了。那他有这个朋友了，都很热心的了，最主要在台国民政府的王聪慧的那个考试院院长的太太非常热心的，跟胡适子来劝他嘛。胡适子，哎呀，你不要劝我了，我圣经读了好多遍了，比你还了解了。他说我也信耶稣呢，死的时候看见释迦牟尼不好意思交代，这个不是这些话了，所以他就不信主了。说圣经多大多了还不信主呢？因为说圣经不能得永生啊，是根据圣经讲给耶稣，到耶稣那里得永生的。圣经讲得很清楚吗？是圣经是什么？为主耶稣做见证的。所以圣经我跟你们讲了，头一个了当做粮食，是根据你曾经一首圣灵的感动，把神的话啦来向神祷告了，反复思想了，这个话就成为粮食了。圣灵不感动，你不反复思想，不会成为粮食了。 备什么地方粮食呢？胡适这研究圣经这么多也不了不行的啦。但是圣经是第三个章，为了主耶稣做见证的。那么第二个圣经章节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呢，向门徒显现。门徒显现，门徒都害怕了。主耶稣这复活的早晨还大会打发玛利亚了，告诉他的门徒他复活了，门徒还不相信，门徒的房间都害怕。主耶稣向他们显现，然后怎么？然后呢？从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话，凡指着他的话，指着他的话都必须灵验。所以主耶稣怎么挽回这一帮的门徒？是吧？那是把先的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的话，我们要知道，新约是四部分，头一个是摩西的律法，第二个是历史书，第三是诗歌词赋的那一卷5卷的书，第四个呢那是先知书，四部分，犹太人是3部分，把历史书啦。从约书亚记开始历史的归在先知的书的里面的，所以主耶稣呢是说把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的话是包括全部的圣经。主耶稣怎么叫他们复兴过来？凡指着他的话向他们讲明出来的，就是主耶稣呢连复活之前教的门徒呢已经告诉他了，他要上十字架，叫做经上所记，圣经也记了吗？这个弥赛亚基督到地上要被钉死的吗？所以主耶稣根据圣经来讲的啦。所以第三个的说法，从圣经中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连诗篇呢非常的难读。诗篇是我们最喜欢读的，我们读的最多都是读诗篇啦，但是你领会的诗篇不能够完全。诗篇来读啦，我来解释诗篇是什么。我看了好多参考书了，我最佩服的乃是大卫所写的诗篇的 analysis。 他那一本书讲什么叫诗篇？诗篇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的灵在古代少数的圣徒身上，当他有环境来到了，耶稣的灵就发挥出来了。到这个的灵啊，到了主耶稣地上活着的时候呢，遇到一些事了，耶稣的灵给发表。所以诗篇什么？耶稣就是灵给发表。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听懂了没有？是什么？举一个例了，主耶稣定的是讲的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对吧？我当初信主了，主耶稣啊。定了十字架快死了，还有这么雅兴来背诗篇的，还要来背诗篇的，不是背诗篇，那是耶稣基督的灵。当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啊，灵的发表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正好在800年前，大卫造的环境啊，如同主耶稣定十字架被人冤枉的，被人冤屈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基督的灵在大卫上发表出来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说诗篇是诗篇怎么诗篇都读过了，读过了之后呢，再重复了背。所以我告诉我诗篇要背的，不管你明白的，你在诗篇都读过了，再来背背背的，发现这篇诗啊非常的沉闷，这篇诗吧非常的高昂，这篇诗啊你都感觉很多忧伤，这篇呢诗篇灵里都感觉很喜乐，不同的。所以耶稣这个灵呢从你身上读经过了了解了，你对诗篇怎么了解？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，一个人对诗经的了解考两个，一个是理性，一个叫感性。我们不光有理性，还有感性。什么叫做理性？圣经记载了。什么叫感性呢？发现大卫做这个事的时候灵里非常的高昂喜乐，这就是感性了。所以你不光从理性上明白这是诗篇了，大卫是高兴时候来做，得胜做的了，你在读的时候呢，你感性中体会得到了， 到大卫这个诗篇做的时候，他的灵都这么高昂的，这样诗篇的人生啊才觉得灵性。灵性什么？理性加上感性才是灵性。你理性没有感性啊，它不会成为你灵力的帮助的。那这是第三种的说法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虽然跟你们讲了三个，我劝你们了，不必注重第三个，慢慢来，好吧？你头上两个了，当作粮食，当作教导了，是你们今天最需要的。你照着耶稣基督的灵的发表了，但两个好好都过了之后了，再来注重第三个。所以我跟你们讲的话，就是全面讲了。我叫你们来追求学习了，先学习两个，好吧？一个是当作粮食，一个当作教训。这个呢，就是圣经对你有帮助了。你这两份得了帮助之后呢，你有感性方面又得了圣经里头指着耶稣基督是指着什么来说的，你的灵性感性再好，你灵性到了更老练的地步。好，我们就停在这里吧。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实在也是恩待着我们，在你各种所准备的救恩中呢，你把这个圣经赐给了我们。你在200年前借着十几位的传教士的辛苦，能够把圣经翻译成为中文的。在这200年来的，你就我们有了中文的圣经，就是这个圣经呢，得做粮食，就我们灵命得到成长，叫这个圣经呢得到教导，也就我们如何在地上活着。我们主求你恩待，你既然给了我们呢，就是要借着圣灵感动我们，就我们不光宝贝这本圣经，我们也是每一天来读圣经呢当作粮食，也每一天的读圣经呢更深刻的领会你的教训，你的教导了，好叫我们做基督徒如何的往前去。就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啊，对不起，过了10分钟了啊，所以你们呢好不好休息时间呢减少一点啊，下午下面呢还有一个专题。
那我们大概就休息5分钟，好不好？现在到了15:55，
那个食堂里面有矿泉水啊，你需要的，你到食堂里面有矿泉水。
要把它做
半下。